repentance and faith. 悔改与信心。这是2019年1月27日上午的崇拜和讲道。讲道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这是2019年1月20日主日崇拜的上午讲道。讲道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0章17节到38节，讲员是 John Dick 牧师。先请翻到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打算到耶路撒冷去，为留有时间在那里过五旬节，所以他没有时间去探访在以弗所的长老们，就差人去请那些长老，就差人去请他们到米利都见面，去跟他们做最后一次见面，那就是我们经文上所记载的那一次的会晤。使徒行传第20章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候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来常在你们中间来往，讲传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见再见我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建立你们做权重的监督，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权重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的和他的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完美的话语献上感恩，感谢你向我们显示各种良善的道路，特别是向我们显示通过主耶稣基督宝血这样的方法，我们有永恒的道。我们祷告，现在我们一起打开你的话语，祝福你的用人。主，我们祷告，我们不偏离你的真理，我们祷告，我们求来跟从你和你全能的教导，我们祷告祈求我们能转向你的话语，转向圣经，我们祷告我们能被圣灵来改变，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灵来改变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主所爱的会众啊，信心与悔改是不能分开的。常常所说的称义和成圣，虽说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也要非常明白他们两者分别的时候各自是什么意义。悔改和信心也是有分别的，然而他们又是联合的。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悔改，在没有信心和神的灵工作之下，这种情况下面一个人是不可能悔改的。我们致力于忠实神的话语和健全的教义。你是否注意到我们常将信心放在悔改之前？然而保罗在这里好像不是这么做，是吗？非常有趣，保罗在这里21节这么说，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保罗先是说悔改，事实上他是在跟信徒说，悔改和信心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他是不可能悔改的。圣灵假如不去转变你的心，你是不可能悔改的。是圣灵给你对罪的恨恶，也只有圣灵给你正义的心。圣灵让你追求圣洁和公义。威敏斯特信仰要理第86条问的是，信服耶稣基督是什么？接着又有87问，悔改以致得永生是什么？回答是，悔改以致得永生是神所赐的救恩，使罪人因真觉悟自己的罪，又确知神在基督里的恩慈，就痛心懊悔恨恶，并离开自己的罪，归向神，立志竭力重新顺服。所以这里新的顺服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法律上面的顺服，而是一种全新的在神里面的顺从，完完全全从心里顺服神。如果老的顺从可以用这样一个词，就像奴隶一样的顺从，而悔改就是去对抗我们的老我，对抗我们的本性，是追求重生，追求在主耶稣基督里新生命。这样一个得救重生的人，现在就着眼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了。关于这些，在多德信经里面所探讨的是什么呢？就是有限的救赎，或者说是特殊的救赎。其中所讲的概念是，人对他自己的不幸必须自己负责任。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花时间讲了上帝的全权和他的拣选。上帝已经决定了谁将进入天国和谁将接受永恒的生命。 那么主耶稣到底为谁去死的，就胜利存章了。所以就有人这么说，假如我去了地狱，上帝应该负责。如果我落到了终极的审判里，为什么上帝不选择我？所以就有人极端地指责上帝是罪的创始者。那么你怎么回应这些指责呢？圣经如何的说，你当如何的回应。我们未必总是可以把这些事情说得圆滑，说得圆润。主所爱的会众啊，有些教会往往会卷入这样的麻烦，这些教会往往会被称作为极端的教文主义教会，他们试图将所有的方面都配合得完美，并且也非常的有逻辑。教义并非常常这样，但教义并不含糊。主所爱的会众啊，我相信你心里渴望这么说，上帝的话语怎么样说，我就去怎么样学，怎么样讲。上帝的话语并没有自相矛盾的，圣经前前后后都在讲，所有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罪负责。假如人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必然进地狱，因为第一，人生来就是犯罪堕落的；第二，你对自己的悔改是负有责任的。所以在圣经里有两样命令是与道德律有关的，第一就是悔改，第二就是相信。这就告诉你，告诉所有人，告诉全世界的人，去悔改并且相信福音。你当从罪当中悔悟过来，为什么要去死呢？但是诚实的人会这么说，凭着我自己的力量，我不能，这是真实的。正因如此，上帝向人提供了他的仁慈，你当向神祈求他的怜悯。关键所在就是你到底想不想进入上帝的。有人就利用种种借口对上帝发怒，对上帝发怨言，但是上帝对人的命令是相信并且悔改。所以有许多人听到了神从外面的呼召，没有用信心去回应，并且从罪当中悔改过来，并且从罪当中悔改过来。也许你曾听说过 Benjamin Franklin 曾经非常爱听 George Whitefield 他讲道，但是他想表明属神的讲道对他的灵命是没有效果的。 George Whitefield 讲道他非常有说服力，让人信服，但是 Franklin 并不承认自己的生命有所改变，他说我并没有相信。另外又有一个故事说，有位年轻人要去听 Whitefield 的讲道，他爬上树，用耳塞把自己的耳朵给塞住。他在树上看到人群的骚动，并感觉到这里面的力量。当他在树上看着讲道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耳塞掉在地下，他听到了福音，他就深深地悔悟自己的罪，就这样奇妙地被带入了基督的国度。那真是一幅奇妙的画面，上帝全权的大能和统治，是不是啊？这就是上帝确定要让你听到他的福音，让人听见从外面来的呼召。马太福音第22章14节，耶稣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那些不信的只能是自取灭亡。这并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死不足以来拯救他们，我们已经在上个星期讲过，主耶稣基督的死足以来救赎那些被他救赎的人。 所以我们不应当说主耶稣基督的死不足以来拯救更多更广泛的那些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并没有任何的失败和任何的无效，对上帝来说是满足了，对你来说也应当是满足了。这就是上帝向你提供的救赎。如果一个罪人最终去了地狱，这完全是他罪的因果，他们应该自己做解释，并且自己应该负责任。正如诗篇95首这么说，从第七节的下半节开始，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我的安息。这就是诗篇95首里面的意思。上帝说他们断不可进我的安息，这也同样出现在希伯来书的3:7-11，同样这也适应于新约圣经，来警戒我们不要刚硬我们自己的心。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上帝说你是个罪人，不要寻求借口，你同意上帝所说的就是智慧，快快地认同上帝所说的就是一种智慧。当上帝说你犯了某一种罪，你却说我想我并没有犯，或者你说我有很好的理由去这么做，当你为自己的罪寻找借口的话，这是十分邪恶的，你在为自己辩解，你并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寻找正。当神说你犯了罪了，这是圣灵的一种特殊的工。当你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应当有这样的情形，你坐在教会的长凳上听到，是不是牧师准备的讲道是针对我的吗？他知道我这个星期做了什么吗？不，他并不知道，但是圣灵知道，圣洁和全权的上帝他知道，他用讲道来阐明你心中的罪，这是圣灵的工作。按某种方式说，假如在听到的有30个人，30位不同背景的人，讲道也是针对他们讲不同的30种道，听到的有不同的领受。我希望我的讲道是明了的，而不是含糊的。圣灵用这讲道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运用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需要准备好来认上帝。上帝若说我是罪人，那我就是罪人，必须同意上帝这么说。你的回应就是信心和悔改。希伯来书4:6这么说，既有必经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不信上帝的应许，就不能进入他所应许他们的地。这并不能怪罪上帝是假仁假义，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不信，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做他们自己的事情。我是独立的个人，为什么要去跟从那些人群？很重要一件事要提一下，教会从来就不是一个群众，不是大众。教会历史上面也少有这样的情况，你不是在跟人群在一起，而是在跟上帝的子民在一起，他们联合在一起活动，朝向基督，朝向圣洁，朝向天国，所以都有一个非常个人的回。主的子民都是这样，没有一样可以取代上帝的主权和他的命令。人若终究不能进入天国，是因为他不想进去，他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不愿意去相信，他不愿意去相信主耶稣基督，这是非常严峻的事情。 Gracious Brown 记载有这样一件事，讲的是一艘船在海上运行，并且正在沉没当中， 船正在慢慢的下沉，一边是船在慢慢的下沉，另一边是有人已经在救生艇上了。随着船的下沉，他正抓着桅杆的绳索，在救生船上的人呼喊他说，你放开绳索吧，我们在这里接着你。这男孩就说，假如我松了手掉下去没有抓住船怎么办呢？假如我松了手他们下面没有接住我怎么办呢？他想的这些问题就是，如果松手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最终他意识到这个船正在下沉，然后他就松了手，下面的人就接住了他。他才感觉到自己多么的愚蠢，去紧紧抓住那条绳索。主所爱的啊，这不是罪人常常所做的吗？当他自己紧紧抓住自我的意志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松手。就像这个男孩说，我不能松手啊。确实如此，他到底能不能放手呢？他可以放手，任何时候都可以，可是他就是不愿意这么做，他不想松手。这就是一个罪人如何来抵抗福音的。我不想放下自己的意愿，我知道怎样去天国的道，就是凭着自己的善行，我的好行为是可以的，用我自己已经决定的方法去自己行。他们说，你怎么来评判我？上帝才是我的评判者。这是多么可怕的话，上帝是我的审判者。千真万确，接受上帝愤怒的审判，你当然不愿意，你不想上帝成为你的审判者，你要想他作为你的救赎主。真够愚蠢的，那些人说上帝是我的审判者，你不用再说了，那我就不说，我说什么，我告诉你上帝说什么。圣经这么说，放下你的自义，放下你的善功，这不是一个罪人得拯救的巨大的障碍吗？他想做事情，他想为上帝做些什么事情。耶稣说，你不能做什么事情。上帝说，耶稣已经为你付出了一切，为你做了一切，我已经遮盖了你的罪。假如你信主耶稣基督，假如你信主耶稣基督，并且相信这不是一种工作，这是基督徒从上帝那里领受慈爱所能做的，这不是以善功来争取进入天国，这是信心，相信去放开那条绳索，放开那条自义的绳索。然后耶稣将你从海水中捞出来，放在安全的地方，将你带上陆地，带到幸福的彼岸。这是福音的巨大希望，这个希望涉及到所有的罪人。有人质问，这是否是一个真诚的呼召？这并无关，我们让上帝成为上帝，传道者是诚心的，为什么去死呢？从最终悔改吧，仰望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在悔改之前所听到的极大的呼召。你不能看到吗？你的罪对主耶稣基督来说是深恶痛绝的，对一个圣洁的上帝来说也是深恶痛绝的。天父上帝也看着这些罪。你作为基督徒，你作为一个信徒，今天早上你坐在这里，上帝的话语也同样责备你的罪。是不是你的罪跟世人的罪不一样呢？不是一样的，都是罪。主说，我恨恶这罪。正义的回应是承认这种罪，并且去悔改，跟从主耶稣基督。也有人这么说，我已经得救了，罪就无所谓。这些所谓的反律法、无政府主义，就将上帝的律法抛在了一边了，将上帝的准则挪到了边上，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的准则。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安全的，因为我重生了。这不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的，也不属于圣经的内在精神。 你怎么做，你怎样去侍奉主，绝对的至关重要。你以颗重生的心来侍奉主，以爱来侍奉主，这些是你得救的证据。你对上帝话语的回应应该是这样：我别无所爱，因为我是由重价买回来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这对一个非信徒来说怎么会合理呢？过去几百年、千年一贯如此。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 Celsus 的异端学说，他们说这是什么样的宗教，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他们在一起就是一群堕落的坏人吗？这群堕落的坏人要耶稣去拯救吗？怎么会有正义的罪人呢？ Geoff Origen 说，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他呼召他们出来去悔改。对的，他说主耶稣就是去呼召那些罪人，但是去叫他们悔改。他召集了罪恶的人在一起，然后将他们转变为新人，并且将他们变成天使。我们来的时候贪心，他将我们变成了慷慨，将不老实的变成了贞洁的，将我们暴力的变成了温顺的，将我们不敬虔的变成了虔诚的。这里有个转变，信徒都有转变。虽说福音命令人转变悔改，但这是凭着信心的。这样就产生了造的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造的人，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种信心的生活，所以当我们看到信心的时候，这是一种礼物。信心作为一种礼物，使得你能够改变，就是悔改。这里就有威敏斯特要理问答第86问：信服耶稣基督是什么？回答：信服耶稣基督是神所赐的救恩，使我们照着福音的信息与劝勉接纳基督，唯独靠他得救。这就是给那些真正相信的。有人也许会质问，这可能是真的吗？这是绝对的真实。人若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就能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这就是福音，是这么的简单。我们可以举例说明，长大马蜂的奈曼从远远来到以色列先知以利沙那里求他医治。以利沙对他说，你去约旦河去洗。奈曼就说，你跟我开玩笑吗？在我们那里有更多更好的河，约旦河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去洗呢。然后就走了。但他的仆人对他说，先知叫你做这件事，你就做吧。奈曼说，我觉得他会按着我的脸做什么事的。随后奈曼还是去约旦河洗了。这个水洗就是一个象征的画面，是主耶稣基督洁净罪人的画面。这是一幅使人重生的画面。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有着洁净罪人的大能，所以就是凭着信心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福音。相信主耶稣基督，你的家和你就得救。这是极其宝贵的福音，这么简单，这么直率。这福音引导人的新生命，给予人新的灵。所以这些都已经做成，人被从犯罪堕落当中拯救出来，和那些被从罪当中审判当中拯救出来的，都应该归功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8这么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重新使人与他和好。保罗又在哥罗西书这么说， 二章十三、十四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样诅咒就没有了，而且你在主耶稣基督里有了新的地位。但是没有人不是继续的跟罪争斗，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总是在悔改。马丁路德也有同样的问题。1517年，当时正在出售赎罪券，马丁路德所写的95纲要，其中有一条，假如我把这些罪完全的记录下来，都写下来，去买赎我的罪，这里是我的罪，我给你150块钱或者是5000块钱，那罗马天主教会就会给你一文纸。那你需要用多少钱去买赎罪？整个的生命，路德说，基督徒整个的生命就是悔改，就是从罪当中悔改过来。这是一种在恩典当中成长的新生命。看到你自己的心是多么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每天总会有新的理由去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去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去相信，去理解他的恩惠，去感谢他的恩典，去感谢他的拯救。主是怎么样每天拯救人呢？是这一种罪那一种罪这么重重地压着我，耶稣能帮我承担吗？主说，是的，这罪压得我这么重，耶稣基督能是为这个罪死的吗？福音说，是的，主所爱的，不要留在这个罪里面，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前，求神怜悯。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这么悖逆神，神的恩典怎样可以遮盖这样的罪呢？上帝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会去遮盖这些罪的。只要你有信心，将你的罪带到十字架跟前，只要你相信上帝会原谅你。如果上帝要追索那些罪和那些罪所带来的后果，怎么能原谅我呢？上帝原谅，他会原谅的。罪的后果在那里仍然存在，这也发生在大卫的妻子和大卫身上。将你的罪带到十字架跟前，只要你相信上帝会原谅你。若上帝追讨那些罪和那些罪所带来的后果，他怎么能原谅我呢？大卫行了多么恶的事，但他还是被称义的。他犯了杀人罪和通奸罪，上帝通过拔示巴给了他一个儿子，他成了君王，成了主耶稣基督家族的先祖。虽说因着罪的结果，这个家族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他说，我的希望是主跟我立的约，不是我跟他立的约，是他跟我立的约。因为主所立的约是诚实的，是确凿的，他定睛于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仰望创始成终的主耶稣，他满怀希望上帝要带他进天。尽管他犯罪，他知道自己得了赦免，知道主耶稣基督原谅罪。就这样，大卫着眼于耶稣基督终极的十字架和上帝终极的拯救。上帝要带我进天国，不是因为我的罪。尽管他知道自己犯罪，他更知道上帝的拯救和主耶稣基督的赦免。他一切罪 这正是奇妙的信心。信徒说，我能为自己吹嘘什么呢？我更加清楚自己的罪胜于自己的义，更加记得自己的恶行胜于自己的善行。所有这一切都要仰赖上帝的恩典，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求上帝的恩典。我要悔改，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付出了一切，我欠耶稣基督一切的。当某一天的罪重过另一天的罪的时候，我主耶稣他赦免了我。上帝是仁慈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上帝的，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功给我们的主。主所爱的，难道你没有发现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不是这样吗？你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每一个进步，每一个发展，都要归功于神的恩典。为什么他一直跟你联系在一起呢？因为他许了诺，立了约。你信心的凭证就是你的悔改。悔改虽不是你重生的起因，上帝拯救你的恩典才是，但是悔改是一种证据，来证明你是被拯救了的。所以从来不会有人悔改的太迟了。在上个礼拜我们的讲道当中，讲到了在家族园里，有工人在最后一个终点里被主召进园里去工作，这种临终而改变，这种悔改是有的，是会发生的。上星期我们的周刊上面引用了 J.C. Ryle 这么说，主在最后的一分钟救了他同定的旁边的一个，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不能假定神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去救人的，在最后的一刻来拯救人，这是非常稀有的，是很特别的，这不是圣经里常有的事。上帝在一个人在临死以前拯救他，仅仅的是这一。有一位属神的牧者，他常去探望医院的病人，并且做了一下记录。他探访了2000位病员，那些病人深信自己的罪，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并且在即将死亡的时候准备好接受神的永生。然而上帝医治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那些所有恢复健康的只有2位，在2000人中只有2位，他们回到主那里服侍主。在行将死亡的时候，因为惧怕上帝的惩罚，这是一回事，真正的悔改又是另一回事，真正的归向主耶稣基督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一个悲哀的统计数据，不是吗？但是主所爱的就是今天，就是这一天，是主拯救的日子。不要延迟，假如你不在主里面，你就恳求主。如果是你自己不能够，告诉他，之前我不愿意，现在我愿意。你心里的转变是因为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假如你能看到你生命当中自己的罪，这是因为主的灵在你里面所产生的信心，就是因为你有这种信心，使得你能够向神呼求怜悯。因为上帝是一位怜悯的上帝，仁慈的上帝。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上帝不单单是一位审判的上帝，他也是施怜悯的上帝。上帝是一位怜悯恩慈的上帝，这种恩慈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慈。你被拯救的起因总是在于主耶稣基督，从来就不在你自己里面。这是一位多么荣耀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各样的罪是多么的顽固。天父总是预备好了来听你的认罪和悔改，他爱眼泪和你的悔改。你去一个悲哀的屋子，比你去一个厌乐的屋子更好。你假如对自己的罪感到悲伤，这是一件好事，并不坏，所以就可以向神祈求他的怜悯，你会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神，我们为你丰富的恩典献上感谢。在我们荣耀的福音中，我们感谢你，救恩是完全出自于你的恩典。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我们祷告，假如在我们当中若还有不幸的，求你转变他的心智，让他看见你是一个愿意的拯救者。我们为在你约里的子民祈求，求你赐给我们持续的恒心，叫我们行事为人不按照世界的标准，而是按照你圣经的话语。感谢你对我高牧的祝福，为你给我们悔改的祝福而感谢，为我们能成为你的圣民而感谢。主，我们祈求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继续以这样的方式来悔改。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